新一届中国嘅全国政协名单出炉，入边自然就系有所谓嘅港区政协啦，同埋各个界别入边嘅香港人。好多朋友关心，究竟会唔会又有一个香港人成为所谓嘅国家级领导人呢？最后喺今次嘅名单入边，现任嘅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榜上无名，毕竟佢已经85岁，据称身体又唔系咁好啊。咁而另一位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咧，就依然喺名单上边。但外间最关注嘅就系上一任嘅新香港市长，令到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亦都创下民望一度得翻9%嘅林郑月娥女士，会唔会成为下一届嘅政协副主席呢？最后揭晓佢连喺成个政协名单，亦都系榜上无名嘅。换言之，喺可见嘅将来，林郑月娥都冇可能成为所谓嘅国家领导人。咁究竟系想传达一个咩嘅信息呢？其实根据中共嘅官场惯例啦，香港作为一个所谓嘅特别行政区吓，出现咗一个政协副主席，可以话系恰如其分嘅。就算系多过一个人，以香港以前嘅重要性咧，亦都系未尝不可。除咗呢几年同时有董建华同埋梁振英之外，曾几何时霍英东、安子介身为香港人就同时成为政协副主席了。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不可能同时有三个香港人出任政协副主席，毕竟都是要分饼，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要交代。所以当董建华离任之后，会不会增补林郑月娥作为一个香港的 quota， 就属于两可之间了。而这个实质上的 quota 呢，就有很多微妙的潜规则的，同嗰個人本身之前做嘅職位嘅級別啊、影響力啊，又唔係有必然嘅關係嘅。舉一個例子，而家有一位政協常委，就係香港人嘅陳馮富珍。曾幾何時，佢係世衛嘅總幹事，呢個係國際級嘅領導人，曾經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力嘅女性之一。如果你論級別咧，陳馮富珍就絕對係高於林鄭月娥。如果講到佢嘅利用價值、國際嘅網絡、國際嘅聯繫，亦都远远超于已经系被制裁嘅林郑月娥。咁但系如果陈冯富珍都系政协副主席嘅话，就已经有3个香港人咯。于是虽然佢系应该有唔少嘅利用价值，但系都只系政协常委啫，而且以佢嘅年纪咧，都已经叫做破格留任啦。咁当然，另外仲有好多同国际卫生有关嘅职位都可以揾翻佢，但起码喺政协呢个统战机关，陈冯富珍个级别就低过梁振英。喺國際社會眼中，當然嗰個 perception 咧就啱相反咯。咁所以林鄭月娥本身佢做過呢個叫新香港市長啦。咁根據佢嗰個職級咧，係可以做政協副主席嘅。咁但係點解佢做唔到咧？咁有人嘅原因啦，亦都有結構嘅原因。對我哋嚟講，結構從來都係比人重要嘅。咁但系因为郑市长佢作为一个令到香港万劫不复嘅罪人啦，好多朋友都会关心究竟其实喺呢个机制入边点睇佢。咁我哋都要由人嗰度开始讲起。咁郑市长众所周知就唔系根正苗红出身啦，系港英时代培训嘅公务员，亦都曾经举家都有英国嘅国籍。本来佢接受访问都系话谂住去英国退休，系一个彻头彻尾嘅英国人。咁呢类嘅背景，无论交几多嘅投名状，哪怕系俾国际制裁埋都好啦，根据呢个体制咧，都唔可能获得真正嘅信任嘅。咁再加上佢亦都冇董建华嗰种喺国际舞台上边嘅其他利用价值。我哋而家睇翻转头，董建华作为一个政协副主席，佢系有捐唔少钱，即系无论系佢自己钱也好啦，佢做白手套也好啦，去成立一啲中美关系嘅基金会吓，喺美国嘅政坛有佢家族嘅脉络。同布殊家族咧係尤其熟絡，亦都有好多美國嘅智庫啊、大學啊曾經收過佢錢嘅。對中國嚟講，呢一個棋子咁係有用，甚至係比佢作為香港嘅市長更加有利用價值嘅。咁咧，林鄭月娥就冇晒呢啲價值啦。佢甚至係咪可以離開香港，去唔去到某啲國家都大成疑問。咁如果佢成為一個政協副主席喺度擺嘅，咁係咪有啲資源浪費咧？另一方面，佢亦都唔似梁振英咁样系有自己嘅班底啊，即系话就算系要打仗，所谓咩勇于斗争啊，上头有啲极左嘅任务要做，董建华一直都有佢自己嘅基金会、瑞联听证，咁佢毕竟系有钱人，要搞呢啲成本又唔贵， 梁振英亦都有比較固定嘅金主啦，亦都有搞佢自己嘅一啲智庫啊、寫手啊等等個團隊啊，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阿鄭市長喺佢離任之前咧，曾經接受過訪問，就有啲酸溜溜咁樣話啦：，我係冇班底，退休之後唔會搞智庫。咁其實咧係明串緊前任嘅梁振英。咁但係我哋點睇佢哋嘅為人係另一件事啦，係一個純粹功利主義嘅角度，希望梁振英係一個所謂勇於鬥爭嘅潮流。肯做嗰個極左嘅角色，都仲有一啲嘅利用價值。但係林鄭月娥咧，就連呢一方面都冇。咁佢要成為政協副主席咧，就只能夠靠剩翻嘅一樣嘢，就係毫無殺傷力，仲有啲人和。佢本來咧成為香港嘅市長，亦都係靠呢樣嘢嘅。大家如果記得，佢喺在任嘅初年咧，本來係 sell 大和解路線，跟住咧就去過民主黨嘅黨慶。就捐過幾萬蚊俾佢哋，跟住當時仲係要俾左派嘅媒體口誅筆伐。咁佢曾經咧係想走呢個咁樣嘅路線，後尾點解搞成咁樣就另一個故事啦。但係亦都反映咗佢本人喺香港內部或者係外部都係已經冇晒人脈啦。喺香港嘅主流民意點睇佢，大家都一清二楚。就算係香港傳統嘅建制派對佢都極為不滿，因為佢係硬生生摧毀咗香港同埋香港與國際嘅聯繫。逼佢哋從此咧就要做一啲好 nasty 嘅角色，而香港嘅傳統左派又一直對佢都唔信任，並冇因為逃犯條例咧而對佢加強咗信任，反而咧係覺得佢搞成咁樣，到而家都仲係質疑緊究竟佢係乜嘢居心。於是佢左中右難得地都可以得罪晒嘅，咁如果佢擺喺某一個國家領導人嘅位置，係有百害而無一利，咁對一個擺位嘅人嚟講，又點解要多此一舉呢？相信喺呢個人事嘅醖釀期間，一定係會有人遞到佢嘅名，跟住咧就會有一大堆人連番咁樣篤背脊，一份一份報告咁樣懟上去，最後咧就好明顯啦，結果而家就知道咗啦。而佢本人咧，大概都會知道咗咁樣嘅下場啦，成為 condom。於是喺冇耐前，我哋都有提過佢接受一個中國媒體訪問咧，就話其實佢咧都只不過係想喺剩余嘅人生，去中國大陸唔同嘅學校講課，去宣傳一國兩制，先可以成為一個去買餸嘅閒人，又翻唔到英國祖家，英國嘅祖屋又好似未賣出，咁樣嘅下場，似乎佢都會心裏有數啦。
英国系祖国，日本系家乡，咁香港系咩呢？喺前国安法之下嘅香港，香港人均游日人数世界排第一。离散到英国、北美嘅香港人，其中一项最唔适应嘅，或者就系翻乡下嘅时间同埋金钱成本增加。既然每次翻乡下都会变得难能可贵，喺海外嘅香港人出发翻乡下之前，更加需要一本深度讲解家乡嘅文化历史书籍。睇完之后，再同大家一齐出发啦。今个星期陪伴大家翻乡下嘅推介书有，排第一位嘅系《京都千年之都的历史》。第二位系日本的滋味，异国劳工食品，国民料理，全球文化符码，一部日本战后拉面史。第3位系速解日本文化论25本名著，解读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第4位博物日本，本草学与江户日本的自然观。第5位封关西，探索日本文化心脏地带。第6位日本奥地几行，从东京到东北。北海道19世纪的日本原乡探索之旅。第7位，日本昭和时代老照片，铁道生活风景帖。以上嘅著作都可以喺我哋嘅1841购书网入边订购噶。
但系，毕竟佢已经系一个过气嘅人物啦，系唔好值得大家用时间去关注嘅。毕竟人生苦短，有价值嘅时候好多。人系公平嘅，人嘅时间系有限嘅，点解要咁用呢？我哋睇佢其实系有一个更大嘅框架去值得探讨嘅。香港人嘅 quota 喺政协副主席嗰度得翻一个位置，其实系咪都反映咗北京看待香港嘅重要性持续下降呢？严格嚟讲，我哋都提过，北京越系被国际孤立，越系有可能要面对制裁嘅风险。香港作为国际白手套嘅重要性，理应系更加重要嘅。其实中国大陆咁多嘅精英，其实都冇可能唔知道呢一點，咁所以香港嘅重要性同埋香港人嘅重要性咧， 佢哋就會分得好開啦。如果對外傳遞嘅信息係香港一定要香港人，哪怕係香港嘅建制派、香港嘅左派先可以運作嘅，咁又點樣可以彰顯一國嘅權威呢？於是香港越係重要，香港人喺呢啲嘅 structure 入邊就應該越唔重要。呢一個正正係符合習近平辯證法嗰個嘅思維。於是我哋見到好多嘅人事佈局，似乎都係指向緊呢個現實。譬如話，新任嘅中聯辦主任係國安公署嘅鄭雁雄，咁而鄭雁雄係以國安公署署長嘅身份取代樂慧玲成為中聯辦主任。我哋先暫時唔講佢哋嘅立場、作風、能力等等，以前中共派嚟嘅中聯辦主任多多少少都叫做相對熟悉香港，咁譬如話張曉明，佢係由老平嘅秘書開始，佢一生人唯一喺中共體制嘅專長就係研究香港。而接咧佢嘅黃振文係由中聯辦嘅青年部內部晉升，咁起碼佢哋係長期叫做喺香港嚇見過下誒呢度嘅運作。而樂慧玲咧就係一個例外啦，因為佢明顯有改造香港嘅特殊任務，所以任內咧就好少同香港各界，包括建制派嘅各界打交道。完成咗所謂嘅二次回歸，搞掂咗國安法咧，就所謂功成身退啦。當然呢個功就係中共嘅功啦。但呢一位嘅鄭雁雄咧，雖然係識講呢個潮汕式嘅廣東話，但佢由汕頭空降香港成為國安公署署長，根據佢嘅職級，本來已經係比較勉強啦。而家再掌管埋中聯辦，其實就係直升機。之前幾任嘅中聯辦主任咧，都係中共中央委員。而家呢一位鄭雁雄咧，就連中央嘅候補委員都唔係，就成為咗所謂嘅政務級官員。對好講求級別嘅中共嚟講咧，係比較特殊嘅現象。而佢唔同樂慧玲，擺明係由半退休嘅身份拉出嚟過渡，自己係要繼續上位。任內求表現嘅心態就會更強啦，但係佢嘅存在其實亦都令到香港喺成個體制個級別又進一步壓低。同一時間，鄭雁雄又冇好似樂慧玲咁樣兼任港澳辦嘅副主任，咁換言之，個級別又係進一步低咗。咁而家政協副主席又得翻一個香港人，其實係咪表明香港作為一個所謂嘅特區重要性同一個普通嘅中國大陸城市已經冇咩差異？就絕對唔會得到特殊嘅關顧。咁以後香港會唔會一個政協副主席嘅名額都冇咧？亦都不足為奇嘅。咁畢竟而家嘅中國政權一方面要倚靠新香港走人走錢，但係另一方面又要強調中國可以點石成金做一千個香港出嚟都得。咁如果係咁樣嘅話，要證明中國唔需要靠香港，將香港人慢慢喺入邊成個體制都擺翻喺一個次要再次要嘅位置。然后就算要找些人代表香港，都是找一些中央派过去的人，这样反而符合现在这种极左思维，以及中央无所不控的，以及这个政权无所不控的一种癖好。在可见将来会不会我们见到所谓的香港代表慢慢就会成为一大堆海归海漂，他们对外就是用香港人的身份，新香港人的身份说好所谓新香港故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的传统精英、香港的传统建制派、香港的传统公务员，就算要签什么约、宣什么誓、怎样效忠、怎样擦鞋、去到几尽，其实 collectively 整体上都是一批的 condom。 而林郑月娥女士只不过是首当其冲，因为她的身份地位太过特殊，所以大家才特别关顾这解嘅啫。咁至于郑前市长有没有可能不得善终呢？我们可以参考翻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的下场，同樣是港英餘孽，同樣都是左派不斷重複篤背脊的對象，亦都是不能夠得到傳統左派的信任。他下台之後就很快陷入官非，跟住就坐了冤獄。放出來之後，很多時候在一些官方的場合，雖然他會收到邀請信，但是鏡頭都刻意迴避了他。據稱在某些中央駐香港的辦公室，第二任特首的存在就已经是有换头术，这样就算有他幅相都不会再提这个人名了。曾荫权的下场是这样，跟他同质性比较强的林郑月娥女士又会是怎样呢？如果中国是继续习近平现在的路线，勇于斗争，不会认错，那郑前市长的人生安全呢，在短期内还是应该得到保证的。毕竟对北京来讲，如果要将郑前市长去追究的话，是 imply 了很多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是如果现在的极左路线有一天暂缓的话，又或者是需要某些的投名状令到西方才敢回来新香港做生意， 咁對共產黨嚟講，從來都係冇任何唔可以改變嘅原則，只係講求利益。咁反正人大啊、政協啊、特別人大啦、啊，投票係唔係都係咁投嘅？即係當年打倒劉少奇又係咁投，為劉少奇平反又係咁投，發動文革又係咁投，終結文革又係咁投，譴責文革又係咁投，跟住又話要重新評價又係咁投。總之一切只係在乎當刻嘅利益。如果有一日北京需要一個說法，一個體面嘅下台階，同西方示好，咁無論當時嘅領袖係邊個都好啦。最方便嘅人頭，最方便嘅 condom 係邊啲咧？咁當然就係一啲同中共又冇乜歷史淵源、冇乜血緣關係、又冇咩剩餘嘅利用價值、又冇咩人脈關係、背後又冇咩集團、又冇咩投鼠忌器嘅人，當然就係最方便嘅消耗對象啦。咁呢一方面嘅優勢，睇翻成個政壇，可以用嚟做呢一種嘅 condom 嘅話，除咗林鄭月娥女士，又捨我其誰呢？更何況如果講到要鬥爭嘅話，林鄭月娥同埋阿鄭雁雄嘅分別咧，又比較明顯嘅。鄭雁雄嗰種嘅強硬或者係極左，典型中共政權嘅邏輯之下運作嘅。鄭前市長嗰種嘅強硬，更多係個人層面嘅鬥氣，但係其實同中共嘅慣常用語外邊可以睇到，佢本來係唔識嘅，一切都係有其形又冇其神。摔上頭如果有話一啲嘅代罪羔羊嘅話，咁幾時都係阿鄭月娥女士比鄭雁雄先生更加理想。我哋又睇翻鄭雁雄最著名嘅所謂政績，就係鎮壓烏坎村事件。佢嘅名言就係境外媒體都信得過，豬乸都會上樹。咁你講得出呢一類説話嘅人，其實大家都會知道佢本身真真正正嘅諗法係點樣，佢嘅邏輯思維係點樣。佢嚟到香港第一日就係話香港回歸啦，就係中國嘅。如果仲幻想中央嘅影響力越少越好，必然係錯。我哋絕不能夠幻想名義上回歸，但係仲認英國、美國做老闆，覺得中央嘅利益可以討價還價。呢一番説話其實阿鄭前市長係唔識講嘅。因为无论他怎样去努力去奉迎都好，他确实真的不是这个体系训练出来的。而在郑雁雄的接班大会上，他的前任骆惠宁就是说，这位接班人政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强，富有斗争精神，在香港维护国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翻译成为人话之后，其实就是说国安法那些种种的创意演绎都是郑生的主意，就不要关他事的。咁而家反正官員都係要宣示鬥爭精神啦。咁啊，鄭雁雄上任中聯辦主任之後咧，就話要敢戰敢勝，發揚鬥爭精神，警惕風險隱患。咁幾年前、十年前、廿年前，中聯辦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當然係唔會咁樣公開講嘢啦。但係時移世易啦，而家就一切都唔同。咁你咁樣講嘢係咪可以説好香港故事，引翻外資？咁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但係退一萬步嚟講，佢呢種思維，多多少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无论派去什么地方，去新疆也好，西藏也好，他都可以这样去管理。但是林郑月娥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他这套思维如果派去新疆、西藏，又会发生什么下场呢？所以林郑月娥的悲剧固然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明明一生人有很多机会悬崖勒马，又甚至在2019年之后其实都有很多机会去投奔自由，只要做出短期的牺牲，多多少少都可以保住人生剩余的清白之躯。但是他选择了最恶劣的路线，将香港引入现在的境地。现在才发现在整个体制之下，其实很难全身而退，就算退了休都是荆棘满途。要做得再左，上头都会嫌他不够左，与不断去同人哋斗气，上头其实都会说你不够郑雁雄先生那么识斗争。要扮大和解又没人会相信他，而讲到他以前的人物已经是一铺清袋，而讲到他的国际联系就已经是一个负资产了。到了今时今日这样的下场，早知结果又何必当初呢？